张学良采取铁腕行动，枪毙了杨长，劈开了绊脚石，威望大增，再干起事来是得心应手。说这回没事了吧？啊，哪能没事呢？您别忘了这句话，一波不平，一波又起呀。在那个旧中国，净是事儿。咱们前文书说了，南京国民政府的蒋介石派特派员吴铁城视察东北，吴铁城回去向蒋介石汇报，说不到东北不知道东北之大，不到东北不知道东北之危，太危险了。南满有日本，北满有大鼻子，有苏联，虎视眈眈，战争是一触即发。那么好的地方可太危险，蒋介石是深感忧虑不安。蒋介石一琢磨，的确东北的形势太危险，尤其这个张学良是现在已经换了旗了，表面上听国民政府的，究竟他心里头怎么想的摸不着底，到了关键的时候是不是跟我一条心也不清楚。蒋介石也不白给啊，琢磨那么几天，哎，有主意了，要试验试验张学良，换句话说要考验考验他。干什么？以国民政府的训令，命令张学良强行收回中东铁路。中东铁路，您看那个近代史上注的非常清楚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这是一个不平等的条约，远在1889年的时候，清政府的大学士李鸿章到了俄国的京城彼得堡，那时候啊，俄国的京城就是彼得堡，跟俄国人签订了一份密约，不敢叫英美日什么都知道，所以呢密约在这上其中有一条规定，就是清政府必须允许俄国政府开发中东铁路，那么双方投资获利呢两家分成，二一天作五。中东铁路建在什么地方？建在中国的东北。您现在看地图看得也挺清楚，中东路以哈尔滨为中心，往东到绥芬河，往西到满洲里，往南到长春，就这个丁字形的大铁路就叫中东铁路。那么从长春再往南，什么公主岭啊、四平啊、昌图啊、开原啊、铁岭啊、沈阳啊、营口啊、荆州啊，一直到大连，叫南满铁路，就在中国的领土上。这铁路分成两家管，南满铁路归日本，中东铁路归大鼻子，这不是个不平等的条约？你修铁路干嘛跑人家国家修去？怎么不在你们家修啊？而且在这挣了钱还要拿走一半，要不怎么叫不平等条约？清政府本来不想干，惹不起人家，闹翻了人家一进兵，那或许夺去更多的好处，捏着鼻子签订了中俄密约，现在的档案馆里头都有啊。就这么呢，建成了中东铁路， 这个铁路自从建成之后，日进斗金，那买卖真不错。就这些年，俄国人光从这个铁路上把钱呢就运回国家老鼻子，就这么情况。那对中国人来说呢，这个羞耻，这边怎么办呢？所以蒋介石想的这事儿，蒋介石其实一琢磨，中东路在东北，我考验考验张学良，看他听不听我的话。我命令张学良东北地方当局强行收回中东铁路，也采取铁腕措施，你给也得给，不给也得给，看张学良敢干不敢干。倘若说张学良打胜了，真把俄国人给撵走了，把中东铁路收回，那功劳那不是我的吗？我是南京国民政府的元首，我主张这么干的，那当然功劳归功于我，我的身价也太高了。换句话说，张学良打了败仗了，没收回来，损兵折将，也借助俄国人之手打击打击张学良的气焰，也别不服不忿的。到了那时候，我驾驭他呀就好一些，不像现在这样摸不着底。哎，他越受的损失大，我越好管教他。左右逢源，一箭双雕。你说这个蒋介石是怎么合计来的这些事儿？颠过来调过去，怎么觉着这个事儿可以行？因此，以南京政府总裁的身份下达了训令，命令东北地方当局张学良强行收回中东路。怕张学良不接受，第二次派吴铁城作为国民政府的特派员去顺说张学良。这吴铁城啊，坐上车的到了奉天了，也就是现在的沈阳，进了大帅府，见着张学良，把这个训令往上一献，把这个事儿跟张学良讲，张学良也不白给。张学良是眉头紧锁，哎呀，张学良觉得这个事儿不好办。你看国内有些事儿比较好处理，你不管怎么说都是国家内部的事儿，这事关国际交涉，这是跟俄国人打交道。再说从1889年到现在这么多年了，尽管是不平等条约，俄国人从中得了不少的好处，但是呢，俄国人呢还就遵守这个条约，没有过分的行为，没有，那么两家合作的还比较融洽，从来也没发生过什么摩擦。你说这平地起孤独强行收回，俄国人肯定得翻脸，一翻脸谈不到一块儿，就得武力解决，兵戎相见，这玩意跟俄国人再打起来，打胜打败心里没底呀，没底。因此张学良啊就跟吴铁城说这个事儿是不是咱们缓办，事关国际交涉呀，咱们好好的考虑考虑，不能采取贸然行动。吴铁城代表蒋介石啊，当然得向着蒋介石说话。吴铁城一乐，司令大官不必顾忌，据我们了解的情况，现在苏联什么情况你知道吗？他十月革命之后啊，他现在赤化，赤化是苏维埃，就是共产党啊，现在已经是共产党的天下了。这个共产党的他们自己老宣传说对国内叫什么取消剥削啊，人人平等自由，什么都有公民权了。 打倒了，推翻了过去的一切一切，这他们国内咱管不着。另外他们还发表过一份声明，对国外所占领的什么殖民地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都要主动废除，这是列宁说的。他不是共产党苏维埃吗？他不主张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吗？那我们中东路是不是不平等条约？咱们拿到哪去叫大家给评评理，是不是这么回事？是过去掐着我们的脖子，摁着我们的脑袋，逼着我们答应的。现在不收回来可晚了、尤其在你的东北呀、你是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呢、你说你这阵在这优柔寡断，下不了决心，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。我不是怕，我的意思说，但能和平解决，最好是和平解决，不好使。我汉卿啊，你还不明白吗？和平解决哪那事儿？你别听嘴是那么说，伤害谁的利益谁也不干，这就等于在苏联人嘴里头把那肉掏出来，他能给你吗？他日进斗金呢、你和谈能好使不好使？必须采取有力行动，这可是蒋总司令的意思啊，汉卿啊，这头一回命令你这么干事，你好好考虑考虑。哎呀，张学良真是左右为难，睡不着觉了。张学良一琢磨，你说不答应，蒋介石肯定不高兴。你过去你怎么说来的？服从南京政府的领导，换了青天白日旗，奉行三民主义。那么我现在要不听，就是不服从国家的领导，我就目无国民政府。那蒋介石能满意吗？我也自食其言。看来这个命令必须得服从了。好了，好吧，刚从吴铁城，你回南京上报总司令，你就说我经过考虑之后马上采取行动，绝对服从国民政府的训令。好好，汉卿啊，我们回去听你的喜讯，别怕，有什么事有国民政府给你撑腰呢。你说国联也好，什么事也好，咱有人呢，咱有军队，咱怕什么呢？说完了吴铁城走了。张学良不白给啊，就为这件事情那非常慎重，就把中东铁路中方的代表，住在哈尔滨的代表叫吕荣环，就是吕布的吕啊，把吕荣环找到奉天来了解了解情况。这个吕荣环呢，经常跟俄国人打交道，他是中东路的中方代表嘛，总跟着俄国人在一起，他是比较了解情况的。见到司令长官张学良，让他坐下。我吕荣环，你看看政府的训令，强行收回中东路，国民政府的训令。司令长官，您的意思我绝对服从，我跟国民政府采取一致的行动，我打算跟你了解了解情况，你说如果闹翻了将来会得什么结果。像那个吕荣环，你就实说呗，这个人久在官场，是个官油子，属琉璃球的八面光，他一看南京国民政府的训令措辞极其强硬，没有一点缓冲，没有商量的余地，一听张学良那个意思，采取一致行动，口气也相当强硬。他一琢磨，我要说相反的话，那他们肯定不满意我，干脆我就见风转舵吧，要不怎么是个滑轨呢？司令长官， 蒋总司令太英明了，司令长官你也太英明了，这回收回中东路正是好时机哟。
哦，说说看，怎么个好时机？
我跟俄国人打交道，我了解情况，俄国人革命啊，说白了就是穷党革命，都臭要饭的，吃不上喝不上，拿着镰刀斧头就造了反了。有一个大秃脑袋叫列宁领着他们干的，结果这个穷党啊占了上风了。这穷党就是苏维埃，那咱的话说就是共产党，现在掌握了政权了，把那些有钱的人该斗的斗，该分的分，该杀的杀，有的都逃亡国外。咱们这个东北那也不少啊，是不是？现在这个穷党当家，但他主张的你也别说，他说那话还挺讲理，说对内取消剥削，对外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，不管包括哪国，那咱们是受害的，咱是受害的。既然你政府发表一个声明，你说话得算数吧。所以咱们现在收回中东路机会太好了。另外一个，据我了解情况，鹅大鼻子都穷透了，六个人穿一条裤子，一块黑面包分成半吃，很多鹅大鼻子吧，这两三天才吃一顿饱饭，缺这缺那，哎呀，才那个边境啊，就连我们国家出的那个火柴，我们出那烟卷儿，哟，都是抢手货呀，什么都缺呀，上咱们黑龙江这边来买来。这些情况我全了解。我司令长官，你这个穷国啊，他有什么事呢？真闹翻了，他打呗。就凭着咱们东北地方当局四五十万军队，还有南京国民政府给撑腰，一鼓作气呀，我们肯定得打胜仗。那时候收回中东铁路，权益归了咱们了。历史上签订的不平等条约，咱们给解决了，那真是，哎呀，流芳百世啊！后人得怎么看咱们呢？司令长官，别犹豫了，干脆就下决心吧。好了，张学良一听信以为真，头脑发胀，毕竟年轻，倒是年轻。如果说张学良嘴巴没毛，办事不牢，那有点挖苦，但是还是不太成熟，玩不过蒋介石啊，因此下定决心要强行收回中东铁路。